习近平跪低，马云重返，传乜嘢信号？川普邀台积电嚟美国发展，赖清德回应。卢思维揭露中共监狱内嘅罪恶，中美博弈升级，丁薛祥露面有异常表现。欢迎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系丽敏，今日系2月18日，星期二，下边系详细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17日举办民营企业座谈会，阿里巴巴共同创办人马云、腾讯主席马化腾、小米董事长雷军等出席。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顶不住川普关税冲击，只能够对民营企业下跪，即使有求于这些企业家，中共官方亦只发简短报道同一张相片。这些民间富豪只能够后脑袋出镜，新华社提都没提他们的名字，只是报道说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丁薛祥出席，王沪宁主持。网民们拼命寻找马云的背影，因为这些代表着习近平的重大挫折。马云之所以在2021年被整，是因为卷入中共内斗，他掌控下的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是江泽民家族的白手套，习近平要防范江曾重演金融政变。另外，习近平亦从马云落手收缴政敌手上的荷包，为此习近平亲自刹停蚂蚁集团在美国上市，阿里巴巴被重罚并被要求出售旗下资产，马云被约谈之后几乎消失。既然当初落手这么狠，习近平这次主动将马云找回来，就显然已经绝望。自媒体人江心哲讲，习近平这个就等于是打自己的面，显然习近平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这个等人联想到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后，中共在1962年1号召开7000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被迫承认搞大跃进是错误的，这个是毛唯一一次自我批评，然后他就宣布退居二线，将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交给了刘少奇。江心哲讲，当时中国经济能够从大饥荒中恢复过来，关键因素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如果不是经济唯有继续恶化，现在中共要想救中国经济，唯一办法亦只有叫习近平退下去。这个虽然只是海外时评人提出的意见，但从中共历史睇，经济危机往往催生政治斗争，包括1989年亦是这样。习近平这次不惜自己落面，亦要将马云找回来，不排除这一个可能，就是中共内斗已经严重到，如果经济再恶化下去，习近平自己的位置可能都不稳。单就马云来讲，他只要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就逃不脱悲剧的命运。中共建政后上海富豪的下场已经证明，有网民讲马云只是从江泽民的白手套变成为习近平政治花瓶。美国之音报道，川普2月13日讲美国曾有 Intel 等非常好的公司，但现在除了南韩占有一些份额之外，几乎所有晶片都在台湾生产。川普强调希望这些生意能够回到美国。他对媒体重申，包括半导体业在内的各产业，只要到美国设厂就可免受关税冲击。谢田认为，这种晶片设计关键技术都在美国，但是当年台湾的一些有远见的领导人和张忠谋博士确实把握了机会，在台湾成立了台积电开始生产。张忠谋博士当年在美国受到教育，在德州从事半导体工作，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谢田表示，这么多年来，台湾在晶片封装和制造方面确实积累了很大优势， 变成全球 No.1 嘅晶片制造公司台积电。平时和平时期，台湾作为民主产业链嘅一部分，美国负责创新，荷兰提供机器，日本和南韩提供零件，台湾负责生产，再卖翻去全世界。这个模式本身没问题，但现在国际社会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共的威胁。中共想拿台湾，以所谓统一祖国为名，甚至可能会出手攻击、包围或者不断骚扰台湾。虽然中共未必真的打得落台湾，但只要战争一爆发，或者战争威胁加剧，甚至两岸发生冲突，台积电这些最先进的晶片制造业一定会受到影响。谢田指出，现在中共的威胁没办法消除，美国就会面临风险。这个就是川普为什么要给台湾施加压力，希望将台湾的晶片在美国制造，欢迎台湾到美国来投资生产。虽然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厂已经建立起身，但是最后的封装还是要拿回台湾。换句话说，整个制造业的一部分还是要在台湾，还是要面临风险。这个就是川普所担心的。如果晶片制造业出现了中断，即是说美国的军火产业和其他所有产业，甚至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战斗机、航空母舰、导弹、无人机、卫星这些高端科技全部都是大量用晶片，特别是最先进那些。如果晶片供应一断，美国想和中共开战都会有大问题，军方根本运作不了，因为最新武器没有晶片就制造不出来。据彭博社报道，国际金融服务供应商贝亚发表报告称，美国政府可能正在推动台积电和美国 Intel 组成合资公司，由台积电派遣工程师前往 Intel 的3纳米和2纳米晶片厂进行指导，以确保生产。该晶片厂或将分拆成新公司企业，由台积电和 Intel 共同拥有。赖清德14号召开国际记者会回应说，台湾愿意和美国等民主国家共同建造更具韧性、多元化的半导体供应链，并利用尖端半导体产业的优势，建立 AI 晶片产业链联盟，以及高级晶片关联民主产业供应链，和国际合作，共创半导体产业发展全新局面。台美合作将创造双赢。观众朋友，对台湾来讲，你觉得台积电在美国建厂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如果你认为利大于弊，请答一；相反的，请答二。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据中国民间权益组织民生观察16号报道，人权律师卢思慧揭露在拘留所的罪恶。他说自己有严重的银烧病，但是家属买的入口药不容许送入来，伙食极差，导致便秘，食药后有肚痛，互相交替，又因长期坐板，缺少维他命，导致痔疮发作、便血等等情况。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发表示，你入了他们的拘留所之后，他们就不当你是人了，连药都不给你吃，真是离谱。希望文明世界关注中国中共监狱里面的罪行。卢思慧14号在拘留所和律师见面，卢思慧的妻子张春晓很担心丈夫的身体情况，她向自由亚洲透露了见面后获得的讯息。张春晓之前曾表示，卢思慧被囚禁在四川成都市拘留所期间环境恶劣，她被囚禁在一间面积约20平方米、32个人的监室。卢思慧每日除了长时间做嘢，晚上还要值班两个小时，饮食极差。民生观察披露，卢思慧律师于2023年7月28号在老挝被捕，随后被遣返回中国。卢思慧2021年因替试图逃往台湾的12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辩护，律师执业执照遭当局撤销，同年首晚 北京禁止他以访问学人身份到美国，并被限制出境。另外，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哈萨克公民加勒提解恩斯10号前往新疆维权，竟然遭到当地警方拘押、殴打和恐吓。获释回国后，他精神失常，双腿伤势恶化，已无法站立，甚至生活无法自理。医生警告说，他的双脚十指需要截肢。家属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民主青年部行政总裁戒立健亦谈到，他在中国监狱受到的不堪遭遇，痛到极致，后边整个人都麻晒，连感觉都没有。电完之后，整个人大小便失禁，食落肚的嘢都会喷翻出来。我当时直接晕了。这种折磨不单止摧毁你的意志，仲喺你的身体五脏六腑彻底摧残，整个头会痛足几日。而家我仲有偏头痛，左手成日麻痹，有时候条腿仲会不自觉震，好似唔受控制咁。我啱啱出嚟嗰阵，成条腿嘅肌肉全部萎缩晒，因为喺里边俾人绑住，根本喐都喐唔到。出嚟之后，我住咗20几日嘅医院，先慢慢恢复。每年咁多被运入去嘅人，唔都系遭受同样嘅待遇咩？今次之所以有人关注，一来是因为他们镇压少数民族，二来是因为对付人权律师，这两件事明显带有政治意味，所以先引起关注。但事实上，这种虐待在中国监狱里面是普遍发生。美国国务院官网2月13号删除了美方长期表达的不支持台独的措辞。美国视评人南述表示，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条文，就是被北京领导人知道美国要以军事实力保护台湾的决心。美国国务院但仍然保留了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内容。更新内容还提及美国国防部和台湾在科技和半导体研发方面的合作，以及美国支持台湾在可行的情况下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华民国外交部2月16号发表声明，感谢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政府在两岸关系中一直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六项保证和美中三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并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美国对台湾现在态度更友好，更加支持台湾的立场。其实蓬佩奥在川普第一任期后期就已经讲过，美国对台政策要由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意思就是如果中共动武攻打台湾，美国会军事上支持台湾。美国时评人南述表示，现在美国国务院网站已经直接写明这件事，等于给中共一个很严正的警告。如果中共继续在台湾、南海或者东海搞事，甚至试图用武力入侵台湾，美台之间有可能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拜登政府即使讲了不支持台独，但他们又没有做任何事去缓和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既然根本无法缓和，那美国政府为什么还要讲些北京喜欢听、想听的话呢？所以我觉得国务院网站删除不支持台独这句话，最主要目的就是想将一中政策和台独问题切割开，令这两者脱离关系。对于川普来讲，美国根本没有必要要特登去表态自己对台独点睇，究竟是支持定反对？不表态都得啦，点解要陷入这个框架里边呢？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这个是川普的一个政策，亦是对习近平施压，因为习近平在川普上台之后其实一直都没有对策，现在就只是拖，而川普就希望透过外交压力逼习近平主动找他谈， 川普想达到自己预设的目标，而台湾问题对中共来讲是敏感的，那好，我就用台湾来再逼你一步，如果你还是不肯让步，那我就在国际上进一步支持台湾，令它更加像一个独立国家。虽然我表面上没有改变现状，但如果美国一直撑台湾，其他国家很大机会会跟住。美国一带头，台湾的国际地位即刻不同了，到时中共想再用过去那一种围堵手法就未必 work 了。蓝述指出，中共心里边清楚，如果他真的要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最主要支持台湾的就是美国，还有南韩、日本、菲律宾等国。其中美军在菲律宾和日本都有军事基地，另外美国以及北约的盟国必须等中共非常清楚自由世界捍卫台湾安全的决心。川普的国务院网站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条文，就是给北京领导人知道美国要以军事实力保卫台湾的决心。如果你北京够胆打台湾，川普就会对你中国中共加100%甚至200%关税。他还说过直接轰炸你北京都有可能。除了这些之外，川普根本不想跟中国谈台湾问题。他的态度很简单，只要你中国不搞战争，那我就不会跟你谈台湾问题。因为本质上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不是你话事。中共党魁习近平17号在北京主持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共政治局常委丁薛祥终于露面，但疑似行动不便。新华社消息称，习近平17号上午在北京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并讲话，中共高层李强、丁薛祥出席座谈会，王沪宁主持。丁薛祥是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他缺席了2月10号在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 AI 科技峰会，由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丁薛祥亦分管文教卫，竟然缺席2月7号在哈尔滨举行的第9届亚洲冬运会开幕式。于是连日来，有关他可能在高层内斗中出事的传闻四起。之前中共海关总署署长余建华去年12月10号突然离世，独立评论人蔡慎坤爆料指出，余建华涉及重大腐败案，其后台是丁薛祥。丁薛祥是7个20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因为咁佢被一啲人认为可能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接班人。从央视影片看，他出场时看似走路一拐一拐。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